圣经导读新唱365，4月27日。今日读经，撒母耳记上24至25章，路加福音19章1至27节。导读：扫罗除掉大卫的国策不会改变，所以他追赶腓力斯人回来之后，又开始搜捕大卫。一至七节，扫罗率领三路军队像野羊的磐石去追杀大卫，这一次他竟落到了大卫的手里。在追赶的路上，扫罗进入了一个山洞里解手，这里恰巧就是大卫和手下藏匿的山洞。于是大卫在黑暗中就割下了扫罗的王袍衣襟，衣襟就代表王权，连这点小事大卫也自责，因他觉得扫罗是神的受膏者，自己怎么有丝毫谋害王的动机呢？不但如此，大卫还拦阻手下杀扫罗，内心的纯正可见一斑。八至二十二节，大卫从洞中出来之后，就呼叫扫罗，并匍匐下拜，所说的话有五次提到在我手里，表明他对扫罗受膏者职分的尊重。虽然神不断地把扫罗交在他手中，但他决意不害扫罗，并劝扫罗要清醒，不要听信小人，因为耶和华在中间判断是非。大卫还用古人的格言来提醒扫罗不要做恶人，并谦卑地告诉王不必再追杀一只死狗，即流浪狗或者跳蚤。这是完全放低自己，连乖僻的暴君也尊重，因为君王呢在神的手中。这与世人信奉的忍无可忍，这无需再忍的差别真是太大了。十一节，大卫以女婿的身份称扫罗为父，另一方面也告诉扫罗，如果继续向神挑战，那死狗和跳蚤多起来呢，咬人也是很厉害的。扫罗听了就很感动，暂时恢复了一点理性，就改口称大卫为我儿，并放声大哭。扫罗也承认大卫是真心以德报怨的以色列君王，他认为自己和家族前途已经没有盼望了，只求大卫不要加害他的后代。扫罗甚至要大卫起誓，表明他知道自己被神弃绝而不能回头了，连魔鬼也不会放过他，因他杀了太多的人，尤其是流了太多无辜人的血。大卫甘愿起誓，而扫罗却不起誓，看来二人已经形同陌路了。二十五章，大卫剪了扫罗的王袍，代表扫罗王的职分被剪除了。之前约拿单又让位给大卫，大卫又称扫罗为父，扫罗称大卫为儿子，这等于事实上呢，大卫已经合法继承了王位。撒母耳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第一节记述了他的死亡，恰巧说明以色列从世时过渡到君王时代，世时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撒母耳被埋葬在自己的房屋地板之下，是为了阻止人祭拜他的坟墓。接下来用了一段很长的篇幅来讲述大卫是如何得到贤德妇人亚比该的。首先介绍在马云，意思是居住，有一个大富户叫拿巴，意思是鱼丸或者笨蛋。他的产业在加密，人如其名，刚愎凶恶，而他的妻子亚比该呢却聪明俊美，是加勒族的后代。大卫为拿巴的产业做了很多保镖的工作， 当丰收的季节的时候，就打发十个年轻的仆人去向拿巴表示尊重的问安。大卫这个私家保镖很有礼貌，只要给点食物就好了。没想到这个拿巴啊，大人物啊，却不接受套近乎的这个儿子，并嘲笑说，大卫是个什么东西，跟我玩什么把戏，我有多少个悖逆的仆人，逃跑的也不少啊，谁要你大卫做我的仆人呢？接下来他连续说了三个我的，大卫被拿巴的自私狂妄了激怒了，准备出兵杀死这个忘恩负义并辱骂受膏者的笨蛋。拿巴的仆人倒是比主人更有分辨力，他赶快向拿巴的妻子去报信，说主人得罪了恩人大卫。于是亚比该急忙带上足够的食物私下去见大卫，刚好碰见大卫在路上要来杀拿巴的全家，就急忙叩拜并讲出了一段巧妙的辞令。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一段交际辞令。那首先呢，一个弱女子为了拯救鱼丸的人的全家，送上了600人的食物，解除了大卫的武装，取得了说话的主动权，然后呢就匍匐代替拿巴认罪并承担罪恶，接着叫大卫不要计较这个人如其名的笨蛋，表示自己并不知道此事。他为大卫被人追杀的冤情讲话，愿大卫的仇敌都如拿巴一样，还不断地提到他送来的礼物，并说拿巴与扫罗是一伙的，都是耶和华的仇敌。接着呢，求大卫饶恕，因为神必为大卫征战，大卫生平的日子查不出什么过错。他劝大卫应该避免的用暴力来对待辱骂他的人，期待神公正审判才是正道，免得因为报仇而心里不安或者良心有愧呀。最后亚比该呢，盼望神来平反造血的那一天，求大卫千万要纪念自己。大卫听了亚比该智慧的劝勉和祈求，就安静了下来，因为这个女人使他停止报仇的冲动。要登基做公平公正的君王，怎么能以暴制暴呢？还好有个贤德的妇人挽回了他，虽然苦难中有怒气，但美好的谏言是多么的重要啊。大卫离开后，亚比该就回到拿巴那里，看见拿巴呢竟然狂傲地摆起了王的筵席，宁愿奢侈浪费也不给别人一点施舍，甚至喝得烂醉。第二天妻子等拿巴酒醒之后就把这事告知，拿巴突然就吓坏了，马上被耶和华击打而死。人若知道把冤屈告诉神，神必快快为他伸冤。拿巴死后，大卫就娶了亚比该为妻，得到一个贤德的。亚比该离开了鱼丸的势力，带着5个聪明的童女做了大卫的妻子。扫罗则将大卫的前妻米甲给了加林人即拉亿的儿子。显然扫罗与大卫彻底决裂了，大卫从此离开了政治联姻，得到了大富户拿巴的全部产业，为做王打下了基础。新约路加福音19:1-27，耶稣医治了那个瞎子之后就进入耶利哥，那里有一个税吏长名叫撒该，意思是义人，专为罗马人收税，所以被犹太人看为大汉奸。而这个罪人却渴望认识耶稣，因为身材矮小，所以呢就爬到树上去瞻仰耶稣。 耶稣呢，早就看出这个人心里贫穷的有钱人，其实是一只迷失的羊。撒该有孩子般单纯的信心，正在努力寻找耶稣。一听见耶稣说要住在自己家里，想都没想，就欢欢喜喜地接待了耶稣。不但如此，他还在家里呢做见证，甚至把所有的钱财的一半都分给穷人，并遵守律法，赔偿被他讹诈之人的4倍。因着信主呢，这个罪人与矮子变成了一个义人和巨人，救恩临到了一个罪人，即亚伯拉罕的子孙身上。而人子来，正是要寻找这样的迷羊。11至27节，主耶稣讲了一个关于神国的比喻，有10个仆人分别得到了主人一大笔钱。经文记载呢，这10个仆人当中的3个仆人，头2个都赚得了1倍的利润，被主人奖赏。才干虽然不同，得到的却是同等的奖赏。得不得奖赏其实不要紧，关键是得到主人永远的快乐，并得到天上管理10座城和5座城的权柄。而那个拿一锭银子的恶仆，不但不害羞，也不反省自己，反而抱怨和控告主人专制，甚至对自己不公平，就跟那拿1000银子的恶仆一样，甘愿成为守财奴，最终惹怒了主人。主人最后判决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有的也要夺走。应用基督徒的侍奉，如果呢是出于奴仆的恐惧，并不是出于爱心和信心，那就可悲了，连旧约扫罗都不如。大卫几番3次的饶恕了扫罗，又有谦卑的心，连亚比该一个女人的劝勉也听得进，并马上悔改，这才是合神心意的君王的素质。神不看我们能做什么，只看我们能否谦卑地使用神所赐的恩赐。基督徒作家陶素说道，没有比自觉卑贱不配就近神的心态更扭曲人心，使他变形的了。一个有罪恶感的人应该呢向主认罪悔改，渴望向善、纯洁、真诚，而不自以为有理或应该。当别人在真爱中说出诚实的话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我们本来有一个好妻子、好丈夫、好朋友、好同事、好父母、好的儿女和好的一切的环境条件，如果不懂得欣赏和珍惜的话，那就会慢慢变成愚顽人。但当我们愿意接待并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中保、安慰师、良人、主人、救赎主、再来的君王。我们要认识我们身上的才能恩赐，不要埋在地下或者藏在心底里自我欣赏并保护起来，而要抓住机会，在神的家和周围有需要的人身上去使用。因为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会忠心。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接待大卫子孙，耶稣作王。